各位弟兄姐妹们，主里平安。大家知道今年教会的主题是什么吗？对了，不忘初心，实践传承。主题经文是取自生命记第六章五到七节，好不好？我们来读一遍。你要全心全性全力爱耶和华你的上帝，我今日吩咐你的这些话都要记在你的心上。你要把这些话不断地教训你的儿女，无论你坐在家里，或行在路上，或躺下，或起来的时候，都要谈论。是的，我们都要认真地记住上帝的话语。不知道大家对上帝的话语懂得多少？有没有人已经把圣经读完一遍了？有吗？举手。有啊，有啊。那有没有人有来上清晨主日学吗？明年快赶快去报名。每月的背景有记住吗？有吗？有。好了，大家都很谦虚，我们都很认真的学习上帝的话语。可能有好些人呢对圣经非常的熟悉，但不知道有没有比律法师厉害。在今天的经文里面呢，就提到有一个律法师对律法非常熟悉，他还特地来试探耶稣，看看耶稣有没有比他厉害。我们来看今天的经文，路加福音十章二十五至二十八节，有一个律法师起来试探耶稣说，老师，我应该做什么才可以承受永生呢？耶稣对他说，律法上写的是什么？你怎么念的呢？他回答，你要全心全性全力全意爱主你的上帝，并且要爱邻舍如同自己。耶稣说，你答得对，你这样行就必得生命。哇，律法师引用了生命记的经文，他真的很懂律法。耶稣的问题根本就难不倒他，这么简单也不知道是耶稣在敷衍他吗？律法师偏要证明自己不输给耶稣。二十九节说，那人想证明自己有理，就对耶稣说，谁是我的邻舍呢？哇，这个问题可能不容易回答。弟兄姐妹们，谁是你的邻舍你知道吗？你的左邻右舍住了谁你认识吗？在2008年的一项调查中，新加坡有 28% 住公寓的人从未跟邻居讲过话， 53% 的人即使长时间不见邻居出现，也不会探听对方是否出事。81% 的人没有邻居家的电话号码，68% 的人不知道邻居的名字。你看，有这么多的人不知道谁是他们的邻舍。为了促进邻里的关系，新加坡呢每一年都会举办好邻居奖，就是让群众投选他们心目中最佳邻居。哇，所谓房子好不好，邻居最重要。有一个好相处的邻居，你的生活烦恼都少了一大半。如果遇到坏邻居，哇，就是一个大灾难了。一说到爱邻舍，所以这个律法师马上就想到，谁是我的邻舍？这个问题是很关键的。最大的诫命有三方面：爱上帝、爱邻舍、爱自己。好，我问问大家，请问这三方面哪一个是你比较没有把握的？爱上帝、爱邻舍、爱自己。爱上帝，上帝只有一位，应该不会爱错了。爱自己，谁不爱自己？每个人都爱自己。好，如果拍照有人 WhatsApp 你一个全体照，请问你第一个看的是谁？你自己啊。你不要跟我说你看别人哦，可能你喜欢他才会看。几百个人你都可以找到你自己，每个人都很爱自己。只要我们有律法，所有的诫命规条都写得清清楚楚，照着去做，爱上帝爱自己应该不会出错。可是爱邻舍呢，就很难说啊，要看看你的邻舍是谁。况且有这么多的人，难道每个人都爱？万一爱错，该 爱的没有爱，不该爱的又去爱，那不是很惨？所以说，谁是我的邻舍？这个问题不容易回答。那耶稣怎么回答呢？耶稣讲了一个比喻，就是大家熟悉的好撒玛利亚人的比喻。我们来看30到37节。耶稣回答，有一个人从耶路撒冷下耶利哥去，落在强盗手中，他们剥去他的衣服，把他打得半死，撇下他一个人就走了。正好有一个祭司从那条路下来，看见他就从旁边走过去了。又有一个利未人来到那里，看见他也照样从旁边走过去了。只有一个撒玛利亚人旅行来到他那里，看见了就动了怜悯的心，上前用油和酒倒在他的伤口，包裹好了，把他扶上自己的牲口，带他到客店里照顾他。第二天他拿出2个银币交给店主，说，请你照顾他，额外的开支我回来的时候必还给你。你想这3个人谁是那个落在强盗手中的人的邻舍呢？他说，是那怜悯他的。耶稣说，你去照样做吧。哇，这次律法师真的被耶稣给难倒了。他想了解谁是他的邻舍，耶稣却叫他去向撒玛利亚人学习做一个好邻舍。撒玛利亚人是外邦人，他们的血缘不纯净，是被瞧不起的。律法师从来没有想过撒玛利亚人会是好邻舍，至少绝对不可能成为他的好邻舍。律法师的邻舍比较可能是祭司和利未人，祭司和利未人才是好邻舍。他们是为了侍奉才走开的，他们是不可以摸到不洁净的东西。那个人虽然没有死，可是他伤得很重，万一帮他帮到一半他死掉，那怎么办？那他们岂不是会变得不圣洁吗？不圣洁是不可以在圣殿侍奉的，也不能吃祭物。如果要继续侍奉，他们还要行洁净礼。祭司、利未人和律法师都很热心侍奉上帝，也很关心弟兄姐妹们的需要。如果耶稣问谁是信徒的好邻舍，祭司和利未人肯定拿奖。可是耶稣问谁是那个人的好邻舍，他们都不是。对这个人来说，难道祭司和利未人是坏灵蛇，还是不好不坏的灵蛇？那我们呢？对我们平常所接触的人，对我们的社区来说，我们是个怎样的灵蛇？你认为耶稣要我们成为怎样的灵蛇？弟兄姐妹们，信仰的实践和传承不只是在家里面，也要走出家门了。我们看主题经文的下文哦，7节，你要把这些话不断地教训你的儿女，无论你坐在家里或行在路上。你看，在家里、在路上，就是在外面，你都要谈论。那8节，你也要把这些话挤在手上做记号，戴在额上做头带。如果今天有个人手上有记号，头上又戴头带，你会怎么样？你会看着他，你会注意到他，对不对？别人可以从我们的身上认识上帝。接下来9节，又要写在你房屋的门柱上，不是你房间的门柱，是房屋的门柱上和城门上，也就是整个社区都看到。信仰的传承和实践是要不断扩大的，我们要关心我们的社区。耶稣的门徒非常关心社会上有需要的人， 约翰福音十二章三节到六节说，玛利亚拿了半公斤珍贵纯正的拿达香膏抹耶稣的脚，又用自己的头发去擦，屋里就满了香膏的香气。耶稣的一个门徒，就是那要出卖他的加略人犹大，说，为什么不把这香膏卖300银币周济穷人呢？他说这话并不是因为他关怀穷人，而是因为他是个贼，又带着钱囊常取其中所存的。可能有很多人会认为犹大很爱邻舍，至少表面上他比玛利亚更有爱心，又头头是道，哇，要卖掉香膏才可以去周济穷人，可是搞到最后都是为了自己的好处。原来他是个贼，哇，常常偷钱，怎么爱邻舍也可以爱到这么复杂，转来转去，爱来爱去，最后竟然是爱自己，甚至有可能爱自己多过上帝，你知道吗？犹大下一分钟就用30两出卖了耶稣。弟兄姐妹们，爱上帝、爱自己、爱邻舍，最重要的不是起点，而是终点。你的终点会去到哪里？无论你做什么，如果最后去到什么好处都是自己得到，都是为了自己，那你的爱就会变得很自我，很容易在属灵里示弱自己。在灵修学的传统里面，经常呢会提到两种属灵的情感，一种是属灵的欢乐 consolation， 另外呢就是属灵的失落 desolation。 什么是属灵的欢乐？就是无论你做什么，即便是很平凡很不起眼，也不一定是你喜欢的，可是到最后你所指向的最终的目的是为了爱上帝，是为了别人的益处，那就算是很辛苦，你还是会享受属灵的欢乐。相反的，属灵的失落是什么呢？就是无论你做什么，即便看起来是很属灵很有爱心，可是转来转去，转到最后全部转向自己的好处，自己得到最多的利益，结果你就会在属灵里失落自己。有一艘帆船在一次的暴风雨中沉船了，只剩下2名的生还者，他们呢就一同游到了一个荒岛啊，岛上什么都没有，那怎么办呢？他们只能向上帝祷告了，于是他们就开始比赛祷告。首先呢，他们就把那一个岛分成一半啊，一人住一边，刚好就是左邻右舍啊。首先他们祷告什么？祷告有食物。第二天在左边那里居然长出了一棵果树啊，右边什么动静都没有。后来呢，他们就在祷告要有一个伴侣，因为在岛上实在太孤单了。那祷告过后呢，第二天有一艘船在附近沉船了，唯一的生还者是一个美丽的女孩，而这位女孩呢这么巧游到左边，哇，于是他们就结婚啊，就一起生活了。然后呢接下来他们还继续向上帝祷告很多的东西啊，比如说衣服啊、房子啊等等。很奇怪，左边的那一位有求必应，但是右边好像没有什么动静。最后他们就祷告可以回家，结果第二天就有一艘船停在哪里？左边。很明显这场比赛就是左边那位赢了啊。于是呢他就打算回家留下他的朋友，突然呢天上有声音对他说，你为何不带走你的朋友？他就说，上帝啊，他是一个不讨你喜悦的人，因为他的祷告都没有应验，所以我不想和这个人交朋友了。 上帝就回答说，你错了，我一直都在听他的祷告，否则你哪里会有这么多的恩典？那他的祷告是什么呢？上帝就告诉他，他希望你所祈求的一切都能够实现。弟兄姐妹们，左边的那一位得到了一切，他非常快乐，他以为自己比别人，比他的朋友更爱上帝，更属灵，但上帝并不喜悦他的祷告，最后他就在属灵里失落了。爱上帝、爱自己和爱邻舍是分不开的，爱邻舍如同爱自己，如果我们的爱不是出于上帝，很容易爱得很自我、很自私的。所以耶稣提醒律法师要有怜悯的心，我们的邻舍不是只有教会，还有我们的社区、我们身边的人，他们都是我们的邻舍。我们对待平常生活中所接触的人，是否也有怜悯的心？是否有关心他们的需要？请问我们是个好邻舍吗？感谢主，教会呢定每一年的11月是社会关怀月，就是要提醒我们要关心社会上有需要的人。在这个月我们有举行不同的活动，来临的星期五我们在乌节路聚会有联合祷告会，星期六我们有让爱走动的活动，我们要去到恩源学校。弟兄姐妹们，鼓励大家呢抽时间来参与，可能我们所做的很有限，但最重要的是我们有怜悯的心，我们愿不愿意尽所能的去做，不管是做什么，即便是很平凡啊，只是问候和陪伴，但是只要是为了上帝、为了他们的益处，上帝必定赐福，盼望我们能够成为他们的好邻舍。让我们一同来祷告。主啊，我们要将你的话语记在心上，愿我们都全心的爱上帝，也爱邻舍如同自己，就如当年你赐福亚伯拉罕的后裔，盼望我们代代都蒙福，也成为祝福的管道，让基督的香气流露到我们身边的人和我们的社区。我们如此祷告，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